规矩。那菩萨不用当游子，什么呢？不用当游行教化，在这个邪难的地方，在这危险有难的地方不可以啊。然行头陀是，假如菩萨都行这个头陀恨，游行教化众生的时候，但是呢，千万也不要如意这个以下这个种种这个有这个这个危险这个难处啊、嗯。下边呢，这个难处呢是种种的，下边这个干脆把它提出来了。然而阿古界，这个阿古界呢，表示这一个国家呢。他没有信三宝之人，而且这个古经，他这个经，这个古经的境界之中呢，他也不许有这个出家人。那么这个就是两个古界啊，两个国王。那么这个就有什么分别呢？或者这老百姓呀，他信仰三宝，这个国王呢，他不信仰三宝啊，就是两个国王啊。那么这些地方呢都不可以去，为什么呢？恐怕他有些损害菩萨。土地高下，草木深邃。那么就是这个土地高下呢，就是在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呢，那么它这个高低不平，我们不要到里边去走去。而且呢，这个旷野这个土地高下不平的地方呢，这个草木深邃之中啊，它有这个恶兽藏在里边，有这个毒蛇呢，而且也是属于这个鬼神群。假设我们在这个里边行走的话，那么会找到这个恶兽的这个损害，也会找到毒蛇，或者找到这个鬼神呢，那么他们这个损害，所以这个不许去啊。这个狮子虎狼呢，那么它是伤害人的这种野兽。还有这个大水、大火、大风等阻难，以及在这个道路上呀，有这个劫财等，就是有这个强盗等啊，或者在这个道路上呢，有这个毒蛇等，这个因为这个大的毒蛇呢，它也可以伤害这个人类啊。那么像这个以上呀，所有一切种种这个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呢很多，也不举出这么几种例来。须菩萨说，那么菩萨在游行教化时候啊，可不可以进入？那么头陀行道乃至下座圆寂，在这个头陀行道的时候，乃至这个结下圆寂的时候，也给这个冬天坐禅的时候，啊、哦，四种难处，凡是有以上的种种诸难之处啊，皆不可以进入。这个翻译，你看看翻译这一段啊。人生难得呀，堪为道期。我们这个人生难得，现在已经得到了，但是呢，已经受了菩萨戒，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将来成佛，是成佛的道期。就如同那个培禅上所讲呀，六道之中，将心力取菩提啊，为人道为能力。这个铁道呢，太过于快乐了；三途呢，太过于苦恼了。唯有我们人道啊。可以呀、啊，整理我们这个妄想分别，可以修行这个菩提之道，啊，甚至染心呢，这个很容易成就，水后干扰。但是我们这个四大假合之身呢，虽然是一个臭皮囊，但是呢，圣道有之。那么修行圣道呢，还有假借它，是为重器，实实在在呢，才是很重要的修行的一种器具。这应许会之，我们应许要把它保管起来，保之护之。乃至啊，假设我们一不小心有心这个危险这个难有难之处，甘心了解嘞，轻抛难得之身。那么我们这个人生难得，轻轻的把它抛弃了，或者有这个狠祸伤害了我们这个身体，伤害了我们这个修道之气。那么我们很是可惜的啊，就是我们也失去了这个修道的器具了。人力未成，临危之际生大苦恼。那么这件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初发心这个修菩萨恨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忍辱之力啊还没有充分的足够，等到这个使命威胁的时候呢，就会生起很大的苦恼。 行持或者升起这个贪心呀、嗔恨心呀、愚痴心呀，那么死后呢，堕落在这个烦恼之中。所以说，说上十种，那么这些事呢，很特别的严重。而且这个行学菩萨呀，而今那么今天指现在，现在呀有这个出家的行学菩萨，他也不禁止这个业界去游行。一方面呢，也不尊重这个王法；一方面呢，也不尊重这个法王，也不尊重法王所制这个戒律，也不谨慎这个铁石风寒，也不回避这个地气饮食者，动因伪命龙铁，就是把我们这个师生呀交以龙铁的善了。如果他这样的讲啊，可以说这个人呢毫无一点这个借鉴之处，就说没有道理，他没有一点借鉴。为什么呢？我们行菩萨道完全是由我们这个身心，那么把我们这个身心摇着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修行呢？所以对于我们身心呢，不可以不小心谨慎，而且在这个律术之中啊、经术之中啊，都有这个明文，不可以行到这个难处。然故如者反省不对，假使我们受了菩萨戒，有心故意，如以这个难处之后啊，损失了我们这个身心，把我们这个修道之戒律损失的话，那就犯了这一条请求罪啊。那么这个呢，或者是在我们有心想要进入难处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算是犯啊。但是真正损失了我们身心呢，那就不一定就是属于这一条情过了啊。来问这个翻译问：菩萨同流九界，菩萨他本来是发心啊自利利他，但是呢，他同流于这个九界之中，这九法界之中，乃至他讲呀、啊，这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这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要到这个地狱去度众生去。所谓难行的能行，难忍的能忍。那么这是有人这样的问呢，那么既然是这样，是今戒难而避，这何以一日成转入行界？既然以上菩萨皆能难处而不去，那么同那个二乘这个反复之心有什么不同呢？下面就回答了，这李师大就回答了，说菩萨忍的为什么呀？杀邪头为图食和补呢？所以这个菩萨他最初发心行这个菩萨道，但是他这个忍力之力，就五生发愿这个忍力呢，他还没充分的足够。假设杀入这个危险之徒啊，伤去了自己的生命，徒食那是空食，对自己呢一点的补处也没有，势必自走劫灭。假设等到这个菩萨呢，他这个智慧啊，这个大走，就是在这个生死海中啊，这个智慧大舟啊，它已经解密稳固了，到那个时候啊，它才可以啊，在这个种种苦害之中啊，而游行来教化众生。那个时候呢，你就叫他回避这个难处呢，他也不会去回避去了。那么这一条戒呢，比三业成罪，一难处，就是这个前面所讲这个诸恶国界等。第二难处行，这个六句就是难处、难处行、难处非难、难处已，这两条是属于重点。难处非难处行，非难处非难处非难处行嘞，这是不犯。非难处非难处行，非难处非难处已，那么这是属于轻的了。第三正游行，菩萨正在这个游行难处的时候，发觉最初第一步进到这个难处之后。然后呢，步步啊，解读解这个请求罪，啊、哦，像这个开觉，那么或邪非难处，或者这个地方呢，最初并没有难处，菩萨进去游行教化之时，这个难事啊才发生起来，那么这种样子呢，不犯啊、哦，解罪，那么其余的十八种五呢，应完毕而不完毕，那么半夜应诵戒而不诵戒呢？或随诵戒而不那个如法的诵戒，那么随其呀、啊、所犯任何一事呢，皆皆这一条请求罪啊。接着三十开节，你看 菩萨为求法，为求这个佛法，或者为了这个度脱这个苦恼的众生，菩萨虽然冒这个危险呢，进入这个难处呢，也不犯。那么这是三世的开支啊。菩萨这个就如果以这个难事夺着这个退道的隐也，那么这个就不应当进去了。如果菩萨不留心，不留心这个难处，能够使令这个身心精进修道，那么还是不由这个难处准备好啊。如果进去的话，升起这个临危，升起这个贪嗔痴的心，退菩萨的道心呢，有这种因缘，那最好不要去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那么这两课比较长，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向下文昌复以来日。
若复之，应如法四地住，起首戒者在前住，后首戒者在后住，不问老少，比丘尼、贵人、故王、王子，乃至黄门农辈，皆应起首戒者在前住，后首戒者在后住。自己而坐，满如外道其人，然老然少，无前无后，各无次第。如冰冻之法，我佛法中写着写着后者后者，而菩萨不一以如法次第坐者，但行动坐矣。那么这是一第38课，鬼准备次第坐戒。这个拐呢，就是拐尾。那么拐尾了这个理解的准备戒了的次第，所以嘛，就叫拐准备次第戒。那么既然是出家准备一个复职，那么对于这个鬼被礼仪这种解读呢，那么不失去这个上根下辈这一种这个道理。如果鬼为了这个戒了的次第，但是菩萨呀犯了这一条戒的过处，这个戒为能治之法，其后之恨，那么合起来呢，就叫做鬼准备次第戒。就是说出家人呢，出了家以后，这就按这个戒来的前后次第啊。那么在这个前一条戒呢，说明这个不但呀，在这个有这个难处，在这个戒外有这个难处去游行。那么这条戒呢，但是说明在我们这个大戒之内啊，统住的大众，那么也必须要这个。在礼节方面呢，有准有备。如果在世俗人方面呢，他是以这个年纪老、年纪少、年老、这个老少为这个准备。但是佛法之中呢，不是这样的。佛法之中呢，是以这个戒呢而为他的高下。你就好像我们出家，这个无论是参禅，这个念佛，好像这个教下密宗，所有一切的都是要以戒来呀而为这个次第，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就以佛为始；佛灭度以后呢，就以戒为始了。因此啊，那么在这个戒的方面啊，就是区分开我们这个上座、中座、下座，它这个。受戒的先后次第呢而不紊乱。那么这是啊佛法之中这个准备按照这个戒来的次第啊，所以佛们要先自这一条戒。然复之，那么这一句呢还是表起这个能犯的人啊，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后手接着在后座，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 贵人国王王子来自黄门奴婢，今用携手借着在前线，后手借着四地而转。那么这一代呢，是属于这个第二一科细思，就是细说菩萨呀、啊，不要鬼背准备次第界啊。那么这一科分为三科，除明应，这说明菩萨呀、啊，应当按照这个借来的次第离别这个准备。第三一科呢，就是属于总结了啊，除明应，二明不应。这个不应呢，就说明这个啊，不应当不以这个借来的次第。第三步就是去总结了。现在是第一科明应啊，这个应如法次第做，这个应是应当呢，是我们这个出家的副弟子，出家的五众。那么来自在家的二众，应如法自己做。那么这个做呢，有两个时期，一就是诵戒的时候，二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无论在诵戒的时候也好，无论在平时也好，都需要按照他这个戒来的次第而做呢，那是最为好，最为恰当啊。不过我们现在啊，多数诵戒的时候按照这个戒来次第，那么平时或者上殿呢、过堂啊，也都不按照这个戒来的次第，即使平时呢也都应当啊。先受戒的在前座，后受戒的在后座。那么这两句呢就很容易懂了，那正是说明呀啊，佛法之中呢，不管年纪的大小，都是按照这个戒了的前后次第，按照这个戒了的前后次第做啊。不问是老少，比丘你。那么在这个说，不问老少呢，就是说，在这个出家之后啊，不问他这个什么年的老少，他的年龄再大，但是受戒最晚呢，也一样要坐在这个后边。那么就是按照这个七种弟子呢，都是如此的。比丘尼，那么把这个比丘尼表出来呢，在正式上，在七种之中的次第，就是第一比丘，第二比丘尼，第三斯檀摩罗，第四沙弥，第五沙弥尼，然后呢，才论到这个有婆是有婆夷。那么这是七种的次第，要是按照这个每一种的次第呢，是比丘，从比丘要谈论到这个戒来的次第，先受戒的戒前者，后受戒的戒后者。那么比丘从比丘尼呢，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先把这个比丘尼，因为这两部僧呢，他是这个出家，在这个七众弟子之中啊，他是属于站在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把这两部提出来。其实比丘呢，包含沙弥；比丘尼呢，就包含这个沙弥尼、斯檀摩罗。贵人、国王、王子来自黄门奴婢。先用先手借着借前转，后手借着次第而坐。这个贵人呢，国王，其实这个贵人两个字呢，就是包含呀所有以下这个国王、八官、宰相、长者、婆罗门等，他们凡是他们来这个，或者是出家也好，或者不是出家，单单受菩萨戒也好，他们都是属于这个贵重的人物啊。是包含国王、王子、宰相、八官等。这个乃子呢，就超量的意思呢，超量什么呢？超量这个诗书人等啊，所以叫乃子这个黄门。黄门是属于这个不正当的这个六根不具的这种啊。那么农辈这是属于比较下界的这个类啊。不管是什么人，就是不管他是这个国王也好，王子也好，乃至八官也好，黄门也好，农婢也好了， 但是在家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分别，但是出家以后呢，这样的分别全部没有了，完全应当心受戒的戒清楚。那么后受戒的呢，按照他这个戒律的次第而做起。那么在家，那么可以分；那么或者出家以后呢，就不能够这样的分了，就按戒律次第的分了，戒律次第而做，都是要按照这个戒律的次第前后而做。那么在这一段注解之中呢，那么把这个理论呢谈得很清楚啊。我们前面只是大概的说一说，你看这个注解里边呢，它就谈得更清楚啊。你看这个如法有两种，这如法自己做有两种。第一种呢是通论其中，第二呢是辩论戒次。那么下面都给我们讲出来了啊。这个做呢也有两个时期，第一诵戒的时候，第二平常的时候，也都不可以紊乱，都是按照这个戒律的次第，不要紊乱。这个不论老少呢也有两个意思，那么第一是通论其中弟子，第二呢也是辩论这个戒律的次第。那么下面就正式解释了，现在先来解释这个通论的七种弟子。你看，就是说，巴拉比丘尼，就是说这个比丘尼啊，他受了戒已经有一百年了，但是呢，也不可以在这个初夏的比丘期而坐。那么这是七种之中啊，论他这个气候的次第。就是一百岁的比丘尼啊，受戒已一百年了，也不可以在初夏至最初受戒比丘的前面坐，这是行也是一样的啊。三个比丘尼呢，已受了这个菩萨戒，也已经有这个一百年了，有故不但在于初夏小乘比丘，这个小乘比丘呢，是表示他没有受菩萨戒，只是受了比丘戒。也不可以在这个初夏小乘比丘之前而坐，那么他这个解释更清楚啊。何况是菩萨比丘呢？因为我们中国呀，比丘尼都是受了比丘尼戒、菩萨戒的啊。以比丘是七众之上首故啊。在其次呢，这释迦牟尼啊，这个释迦牟尼纵然他这个生年呢，有这个一百岁，已经有一百岁了。那么或者他也受了这个菩萨戒，也已经有一百年了，这个八了就一百年啊。但是呢，总也不得在这个大小二乘，或者单受小乘比丘尼戒，或者受这个大小二乘的比丘尼，那么在他这个前边而坐。那么这是包含这个比丘尼以及这个菩萨戒啊。以为是神树故，释迦牟尼呢，他还不能够正式成为这个神宝。成为神宝呢，只可以是比丘尼啊。就是沙弥，这个沙弥呢，纵然说他的生年呢，他的年纪啊已经有一百岁，他受了菩萨戒呢，也已经有一百岁，但是乃至啊，他不但在这个小乘的释迦牟尼啊前面坐，那么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了啊。你看沙弥尼，这个沙弥尼啊，虽然他这个生年这年纪啊已经有一百岁，受了菩萨戒也已经有一百岁，但是乃至呢也不可以在这个小乘的沙弥之前而坐。那么何况受菩萨戒的沙弥呢，那是更可想而知了啊。那么这个有派说，虽然这个生年有一百岁，受菩萨戒也已经有一百岁了，但是乃至不但在于这个小乘取五，怎么叫做取五沙弥呢？这才七岁，那个沙弥叫这个七岁出家的叫做取五沙弥，十二岁的那么叫做行通沙弥，那么十八岁的就是法通沙弥啊。那么乃至这个七八岁这个取五的沙弥之前也不可以做。那么何况其他的呢啊，况复沙弥及比丘等呢？ 是故在这个三分经上讲啊，这个有破散，然在这个比丘或者沙弥前而行，就是警醒，当时一对，当时这个菩提心一直对。那么当自比，比就指这个三分经，当自比三分经啊，它是沿这个行警醒而结的罪。但是做的方面呢，也是一样，一样坐在前面，一样应该有罪。持也坐戒，那么持三摩经呢，持也坐而结的罪。但是警醒这一方面呢，也一个也应当有罪。不过彼此在结的方面不同，实际上呢，双方面都应该互通。就按照这个七种的次第啊，第二呢，辩论，辩论什么呢？就是比丘同比丘论，比丘尼同比丘尼论，乃至有破舍同有破舍论，啊，这个嘛叫做辩论。辩论者，就如同比丘，啊，即比丘尼众，就是比丘呢同比丘按照这个戒来的次第，比丘尼同比丘尼按照这个戒来的次第，叫做戒系戒论大小立场。这个戒指啊，那么再大呢，之大；再小，之小。万万不得呀，以大乘而断其这个小乘。那么下面就举出这么一点故事来。什么故事呢？是文殊应摄王之请，向许故性假设，然后暂且其喜。这平时之不乱，这个戒指是名义。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明这个当时这个恶世四王呀，他这个请文殊菩萨去应供，但是呢也有这个假设准则呢也都戒住了。可是去了之后呢，那么在这个无论是警醒的方面，无论是在坐的方面，文殊菩萨呢他是一个大乘的菩萨，那么假设准则呢只是一个小乘的阿罗汉。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文殊菩萨他还要坚固的谦逊，就是很谦虚的，要让假设真实走在前边，让假设真实坐在前边。那么这个假设真实呢，也就坚固的这个谦虚。可是这一次啊，不同往次，因为这一次恶世四王呀，他就特别请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他的智慧大，辩才还辩才高，那么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暂时的啊，举这个行在前面，坐在前面。那么这只是一种开源里面之术啊，所以这个因为这是这一次啊，应这个恶世四王之请，要随顺恶世四王之意，那么这是暂时的。对，这是平时是不乱，戒持啊名义。那么这个比丘同比丘尼呢，都是如此。虽然这个比丘尼呀、啊，他受了这个比丘尼戒，受了菩萨戒，但是呢，不可以就是坐在这个单受小乘比丘的这个前边，啊，是这么个解释法。其余五众为感智论菩萨戒持，不论生灭。那么其余的五众呢，假如按这个菩萨戒这一方面来讲呢，单单按其他这个菩萨的戒持啊，好像我们这个半夜在诵菩萨戒的时候啊，其实诵菩萨戒的时候，这个比丘尼都可以在一起诵，要是诵这个正式诵比丘戒、诵比丘尼戒呢，那就不可以了啊。你好像也是那个大会之中诵菩萨戒的，有比丘以比丘按照这个菩萨戒来的次第，比丘以比丘尼按照菩萨戒来的次第，乃至其余的悉檀、摩诺、沙弥、沙弥尼、有婆室、有婆夷等，皆要按照他本身这个戒来的次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不能够谈他这个生灭，就是他的年纪大、年纪小。那么是亦可的，那么这种道理呢比较容易了解啊。 也比丘比丘尼贵人等者，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所谓啊，写来细说这个七种弟子啊，这个准备它有一定的分数，那不一定是写比丘三和比丘尼，乃至以后呢才下三种再加几世。所以叫做感觉无其类自喜戒之也。比丘写细说这个戒之已尽，然后呢比丘尼细说这个戒之。那么文中不讲这个其余的三种，就是他摩罗三密三密尼，不讲这三种呢，这个文字比较省略，实际上呢应该是有的。这个贵人呢就同级这个国王王子等来这八官啊，此等啊又不同了。假如他们受菩萨戒了又不同了，随着同门在家日中，国王八官在上呢，虽然同门都是属于这个在家日中，但是呢需要加以这个类分。什么叫做类分呢？下面他就解释出来了。你好像这个王子啊，虽然受了菩萨大戒，但是他仍然没有出家，仍然不但居在这个君王这个父亲之下。虽然他是受了菩萨戒了，这个国王父亲还没受菩萨戒，但是他不可以还坐在这个他这个君主父王之前。或者呢，这个王子啊，他已经受了他这个受菩萨戒在前，他的父亲呀、和这个国王呀受菩萨戒在后。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也不可以坐在这个国王父亲之前。为什么呢？他没有出家。这个出家呢，按照出家来的次第，这家人呢也不可以混乱。那么就这样的解释，有智慧一类。那么这个呢，要是个别自己分析一类。乃至者，丑料之时，医学长者在办婆罗门居士的已经表为一类。以此辈人呢，就在这个四凡之中啊，或者需他这个解位，就是他这个官位或者需他这个需此就是年龄，需他这个年龄的高大小，或者呢需他，那么他是富贵啊怎么样，他这个大横原本呢没有一定估计也未当续戒。那么现在在其中的出家的五种可以续戒，在家的日中他没有出家呢，那么仍然还是照着这个父亲儿子。那么这你好像那个地藏菩萨吧，他那个儿子出家，所以他站在这个上首，父亲站在下首。假如不是出家，同是一个在家人呢，那就不可以，那应该是父亲在上，儿子在下了。他出家或在家，叙述就不同。那么这个文里面是有这一段，有这个意思啊。满如外道此人，若老若少，无前无后，坐无次第，如冰冻之法，往佛法中写着写着后着后着。那么第三个是总结，总结这个菩萨呢，不应当呀，不按照这个戒了次第而坐，那么或者行的警醒呢，也是一样。满如外道此人。那么这个凡是啊出家啊，凡是这个信佛的七种弟子不要同一般这个外道愚痴之人，这个越老越少，或者哪个年纪老就坐在前边，哪个年纪轻就坐在后边以年纪老少而为前后，或者呢无前无后，或者就是哪个斜来就哪个斜坐，哪个后来就哪个后坐。那么这个更是啊，不论是男女老少都是一样，那么也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少，都是斜来之斜坐，后来之后坐，也不分这个老少男女所以这个叫做坐无次第，他这个坐呢没有一定的次第，叫做混乱的假坐。如冰冻之法，下面这几个皮就如同那个军队吧，军队就是那样子的，哪个斜来就哪个站哪个后来就哪个站的后边。这个农呢，就好像工人一样，也是一样，哪个斜来就在前，哪个后来就在后。那么这呢，佛法之中呢，不可以这样的做，一定要按照这个戒来次第。你就是斜来，你戒了在后，也要站在后边。
这如辩论之法，我佛法中写着写着后着后着，这两个前面那个名不应，这个是第三结果啊。那么在这个佛法之中呢，就按照这个戒律的次第，先受戒者规定在前着，后受戒者规定在后着。那么在精神方面呢，也是如此啊，不要同这个外道持人以及那个辩论之法。而菩萨一言不如法此地坐着还请个罪，而菩萨然而菩萨呢，在这个就是不能够按照上边这个同论的这个七种弟子，或者每一种弟子中个别而论他的戒律的解惑之地，就是两种把它分开，同论的七种就是比丘比丘尼是他摸着三明三明里有破是有破矣，要是辩论呢，是比丘同比丘谈论戒律的前后，比丘同比丘尼谈论戒律的前后，乃至有破矣谈论他自己的戒律的前后，所以这一义得如法的次第坐，就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就是次第里坐。如果不能够一义如法次第坐呢，就犯了这一条的轻罪罪。你看这个合住，这个一义者呢，正解是指这个同别的日中，那么戒息如法，今日中时呢，就是做的时候，就是我们诵戒的时候，品这个品数的时候，这个叫做二种时，戒息要按照这个次第而做。那么下边这一段文呢，就是这个那个李业进居士啊，他把它解释出来。这里的文呢，里边很好，不过那个史记没有了，我们不解释了。那么你们自己啊，要把它好好看一看。那么这里的解释这个次第啊，解释得很清楚啊。因为这个文太长，我们就不解释它了，也不念了。此戒必三业成罪。那么这一条戒呢，就具备有三种的因缘，才犯成那么这一条戒的本罪，犯的这个168因啊。那哪三种呢？第一，非次。什么叫做非次呢？就是不是按照戒来的次第。下面这个解释，同别二种，不是按照这个同，是其中的弟子，不是按照这个别。也就是隔别两种戒来次第，不是按照这两种叫做非次啊。二，非次行，那么无论在进行的时候也好，在做的时候也小也好，但是呢我们心里边还想到我们就是没有按照戒来的次第来做，就是非次行。那么这个呢，二种二情二五犯来的次行，那么这个次行这个这个非次次行非次次已不是这个次行次行次行次已，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属于这个犯众了就这个次行非次行非次行非次已非次行非次行，这个叫做不犯。非次行这个非次行，这个叫做轻。非次行非次已，那么这个也是属于情的有这么一共有这么六条，同前面那个意思都是一样的了。那么第三就是正坐，那么正在这个不按照次第而坐的时候已经坐好了，叫做正坐。正在坐好之后就得坐那么要是在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正在行的时候呢，不按照次第呢，也是一样的了坐着，就是这个即使坐着，上面这个坐着就能令他坐的人，即使坐着就所坐的人，能令坐的人就所使坐的人。二者呢既同样犯到这个这一条罪，随其一义呢，就随其一坐或者随其一行，也都结成这一条罪
三是开解，就如文书假设用身亡情又，那么上面这一句呢，就前面我们讲那个故事。又下着或沙弥等设法，这等法座啊。又者呢，就如同这个下座啊，这个下座就说是刚刚出家的这个下座，他想要请这个沙弥也给他设法。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那么这个能说法的这个沙弥呢，需要先顶礼比丘以后，然后他才可以生着说法。那么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你就好像佛在世的时候啊，请这个吉古都长者呢为这个新出家的人说法，但是这个吉古都长者呢，他要说法之前一些要顶礼这个沙弥，顶礼比丘，他顶礼完了以后，他才生着说法，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叫做三世开智啊，他不顶礼如果不顶礼的话，也不能够等着说法，就等于这个文殊菩萨同这个假设一样，因为假设尊者信仰于文殊菩萨呢，就是这就是他的这个恶事是我要请文殊菩萨用功。啊，那么是以他为主，那么这就叫做善事开智了。不仅建立远离正法，那么就是这一段这两句好容易懂了啊。这个以戒相敬，持身圣意。假设我们那个以戒为师，互相的尊敬，那个就可以省起来很多这个殊胜的利益啊。如往昔诸侯及相引也。记载经历，那么这是一段故事，就是这个象啊，大象呀，它要按照它这个规矩法则里面，它恭敬这个小的猕猴，除了小的猕猴。那么这个故事呢，有的说法的不同啊，有那个不同的地方，有的是狐狸啊，有的是诸侯啊，说法的不同的地方啊，这正是表示啊，这个呢这一段的故事呢，正是表示这个要如法恭敬啊，按照这个。借了结合的次第，要如何恭敬，就是这个下座要恭敬中座，中座要恭敬上座，就这个意思啊。也复知应常应教化一切众生，建立神方三轮液体，立着佛塔，东向安居，坐禅处所，一切行道处皆应离子。乃至而心学菩萨若不仁者，犯请求罪啊。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第39不修福慧戒。这个不修福慧呢，这个不修呢，正是指的这个能犯的人，他不去修福慧啊。下的这个福慧两个字呢，正是所修的这个法门。佛就指这个禅定，慧就指智慧啊。如果这个不修福慧呢，正是啊菩萨所犯了这一场戒。这个戒呢是能自知法，能不知恨。那么合起来嘛，就叫做不修福慧戒。如果这个，那么这个福慧两个字啊，这个智慧呢？就如同我们这个眼睛，福德呢就如同我们这个两只脚，那么这个目住病机啊是无缘不到，所以佛教之中呢，他是主张这个福慧双修。其实这个福慧双修呢，就是这个自利利他啊，福慧双修就自利利他的根本。假设我们要是完成这个福慧二种的庄严呢，那一定要转这个自利利他之恨，才可以成佛。那么这而且这个福慧呢，假使福不具足，慧不具足，也不能够成佛，是成佛的极致。那么如果是福德不够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要遇到这个修道的这种障碍。如果智慧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就难免入于这个邪途，走这个弯曲的道路，所以佛法之中啊，一向的主张呀，要让我们定慧其行，就这个道理，
那么这一条戒呢，也都唯独是属于止业罪，也是七种共同制的了。嗯，那么大小乘呢，也完全是，完全是相同的。不过在这个小乘之中呢，他在这个燃举结下之中啊，应该修理这个方式，其余的时间呢，他不修呀，不算犯。那么菩萨呢，菩萨就不同了，菩萨在这个一切时中啊，都应该修理这个方式而求这个福德啊。智慧嘛，当时自己要这个学习经典呢，修福德呢就修理方式。你好像我们现在把这个方式修理好了，那么后来人来居住，这都是前人所修之福。然复之，那么这一句呢，还是表这个能犯的人啊。常应教化一切众生，戒律生方三轮业天，立转佛塔，东向安吉坐禅处所，一切行道处皆应利子。那么这一课是属于这个叙事，那么就是说叙说呀啊，不修福慧戒哦。这一课又分为三课，除修佛菩萨呢，应当修这个种种的福德；二修慧，菩萨应当修种种的智慧；第三课呢，就是举非，举这个非就是不修福慧，那么结果结成这一条戒的过处。现在呢是非第一修佛，常应教化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说明这个菩萨呢，应当恒常的呀发心来教化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教化他们做什么呢？教化众生，使令众生呀建立圣法，也就等于这个现在这个修建这个寺庙啊，实际呀修建这个圣法就现在这个寺庙了啊，这福慧戒。